大家应该都听过一种说法，叫汉承秦制，指的是呢汉朝建立之后，在政治、经济、军事、法律等方面全方位继承了秦朝所创立的制度，因此被称为汉承秦制。但是秦汉毕竟是两个不同的王朝，而汉朝存在的时间又比较长啊，因此呢，实际上汉朝在继承秦朝制度的基础之上，也做了自己的修改、变化和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和政治文化。所以汉承秦制还有后半句叫有所损益。而在这些变化创新里，汉朝所形成的不同于秦朝的政治文化模式，使得汉朝没有像秦朝一样短命二世而亡，而是延续了400多年，并且还为后世诸多王朝奠定了基本的政治文化模式。汉朝的政治文化模式历经了三次变迁，从汉初开始奉行黄老之术，到汉武帝开始实行儒法并用、霸王道杂之的政策，再到汉光武帝开始的儒法合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详细聊一下这三次变迁。上期节目我们聊到过，在政治文化模式方面啊，秦朝独尊法家思想，于是他实行法治，重用文法吏，一切以富国强兵为先，注重效率，使得秦国拥有了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和资源组织能力啊，最终迅速崛起，一统天下。在统一之后，秦朝原封不动地把这套模式强行推向了关东六国地区。而关东六国虽然也经过了战国时期的变法，但是远没有秦国彻底啊。它的政治文化模式深受周代礼制思想的影响，与秦朝很不一样。秦朝的这套制度呢，根本就没有办法整合这些地区。另外，在秦朝的这种政治文化模式的指导下，国家所形成的官僚帝国体制、文吏政治具有不断扩张其自身权力、追求国家干预的天然倾向，这与君主专制制度和君主追求其个人的私欲私利的需求啊，一拍即合，导致对社会的压迫日益增强，民众不堪其扰，最终揭竿而起，秦朝崩溃，二世而亡。秦朝如此强大的一个国家却二世而亡，这个对于汉初的统治者是产生了极大的震撼的。因此在建国之初，他们都在苦苦思索一个问题，那就是秦朝灭亡的原因，秦朝为什么会灭亡，希望能够以史为鉴。贾谊的过秦论就是其代表作啊。但是呢，无论他得出的原因是什么，秦朝所开创的这套官僚帝国体制汉朝是继承下来了，他也必须要继承下来。原因也很简单，你要是不用这套制度，你用啥呢？对吧？用周朝的制度那肯定不行。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日益复杂，人口数量、土地制度还有生产力等等呢，已经和周朝有了很大的不同。周朝的那套制度早就已经无法满足国家治理的需要啊，无法有效应对社会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要不然他也不会礼崩乐坏了。那自己独创一个那也不现实啊，当时汉朝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根本无时间也无能力另起炉灶新造一个制度。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了，秦朝的制度对于管理一个超大规模的统一国家是有效的。但是秦朝的这套体制的弊端又非常明显，那怎么办呢？于是汉朝在继承这套体制的同时，废弃了秦朝独尊法家、重用文法吏的政治文化模式，而是改用道家的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与百姓休养生息，轻徭薄赋，政府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啊，别瞎折腾，你多做多错是少做少错啊，因此就尽可能不做。按照北大历史系教授严不克老师在他的士大夫政治衍生史稿里说的，汉朝的这种做法相当于是给高速运转的官僚机器降低了转速，尽量减少其承担与发动的事物，从而缓和对社会的压力，使那个为此体制提供资源且疲惫不堪的社会获得一个休养生息的喘息的机会，这样汉朝才得以逐步恢复过来，才能够有文景之治这样的盛世。但是在汉武帝继位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啊！汉武帝雄才大略，志向远大，他以祖辈数十年积累下来的财富和强大的国力为资本，开始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动作频频，希望有一番大作为，把汉朝推向了全盛。道家的无为思想无法满足汉武帝的需要，于是就被汉武帝所抛弃了。 啊，庞大的专制官僚机器又重新加快了速度，又高速运转起来了，那文吏集团也就再次兴起。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啊，你比如说打仗啊、刑法呀、啊赋税呀、还有官员考核呀等等啊，这些你都需要有专门的人才来做的啊。那么这部分人才，他就被称为是文吏群体。汉武帝时期的文吏群体有两个代表人物，桑弘羊还有张汤啊，一个专门给国家挣钱，弄出了盐铁官营、军书平准，还有一个是专门以法律治国啊，被称为酷吏。汉初实行的黄老之术的政治文化模式，只是给官僚帝国体制降低了转速啊，这个体制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变化啊，因此呢，文吏集团的并没有消失，他们还是处理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只是相对于秦朝是没有那么重要而已啊。但是只要外部有变化，他们就会再次兴起。汉武帝时期的扩张政策恰恰就给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因此秦朝所开创的帝国体制到了汉武帝时期就进一步完善了啊。汉朝政治文化模式似乎在回归到秦朝时的法家模式。到了汉武帝后期啊，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民生凋敝，既有亡秦之祸，但是汉朝并没有步秦朝的后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汉武帝在国家的指导思想里引入了儒家，为了维护大一统，给自己的政权带来合法性，汉武帝需要一种理论，这种理论要能给事实上实行的君主专制与官僚体制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啊，披上一个美丽的外表，让国家看起来他获得的不是基于强权，而是基于文化价值和文化象征的啊，这种软实力上的一个合法性。而儒家就非常合适了啊，儒家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特征啊，主张实行仁政啊，有民本的思想，以人民为重，儒生又精通礼仪教化啊，因此可以满足汉武帝的需要啊，于是汉武帝就罢黜买家，独尊儒术了，儒家思想开始进入汉朝的统治思想里，儒生也开始参政，朝廷中开始逐渐形成了两大治国思想，儒家与法家两大政治集团，儒生集团与文吏集团的对立。儒生集团主张用儒家思想治国，实行仁政，以民为本，注重礼乐教化，反对严刑峻法，抵制帝国的扩张政策啊，因此他们对汉武帝穷兵黩武啊，穷奢极欲，一向是持批评态度的。而且确实汉武帝的这些措施给国家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而文吏集团则主张用法家思想治国，实行法治，提倡严刑峻法，主张富国强兵，国家应该对于社会进行控制和干预。后来在汉昭帝时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通过这两个集团的辩论，就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二者之间理念上的巨大差异。对于汉朝的统治者来说，儒家与法家和与之对立的儒生与文吏都有用啊，可以满足自己不同的需求。因此从汉武帝开始，汉朝的政治文化模式便成为了儒法并用。汉宣帝就曾亲口说过，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这就反映出了这种政治文化模式。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外儒内法啊，儒表法理，在意识形态上提倡儒家的理想，而在现实政治上实行法家的制度，在政治上以儒家掌教化，而以法家掌吏治啊。当然这个也不是汉朝完全原创的，因为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他就已经提出了礼法兼宗的思想。治国不能只用法家思想，原因这就不多说了啊，就是秦朝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点，想更详细了解的可以看我上期节目。但是为什么不能只用儒家呢？大家想过这个问题没有啊？其实是一是因为儒家思想更像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更多的是一种哲学文化思想，它对于官僚政治的构成原则、组织方式、运作规程等等啊，涉及的非常的少，因此你了解儒家思想，它对于直接处理现实的政务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的。而法家就不同了，法家本质上就是一种专制官僚政治的行政理论啊，它对于如何管理国家、处理政务有非常具体的和细节上的描述啊，你一看就知道咋办，可操作性很强。二是儒生本身不像文吏一样善于处理实际的政务，儒生没啥实践经验啊。先秦的儒生呢，他主要是以学士身份在民间从事文化活动的，并没有直接参与行政事务。到了汉武帝时期，儒生虽然开始参政了， 但是主要是以传授经术和治理作乐，实际处理政务的还是文吏。可能你想问了，如果只用儒家会怎么样呢？历史上有没有只用儒家的政治实践呢？还真有。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了完全按照儒家思想治国的王朝，与秦朝完全任用法家思想治国，正好形成了绝佳的对照，这就是王莽的新朝。儒生在汉武帝时期参政之后，尤其是在汉元帝继位后，势力越来越大。在西安后期，朝廷挥霍无度，土地兼并严重，流民增多，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儒生觉得这是因为汉朝没有完全任用儒家的原因。如果要是完全任用儒家思想改革的话，那社会危机一定可以化解，并且还能实现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于是儒生们开始造势，追求独自掌权，要求改制，彻底实现王道和礼制，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后王莽上台了，取汉朝而代之，完全按照儒家的方案进行改革，结果天下大乱。儒家思想你把它作为文化理想意识形态那是可以的，但是要是把它作为实际处理政务的原则那是行不通的。王莽的实践就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关于王莽改制呢，这里面可讲的很多啊，包括王莽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个伪君子呢，这个我们下期节目可以详细讲一下。在王莽的新朝覆灭之后，汉光武帝刘秀重建汉朝，重新确立了汉朝儒法并用的政治文化模式，宣布了霸王道杂志的治国路线的回归。不过呢，东汉的政治文化模式这时候却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儒家与法家，儒生与文吏由对立走向了融合，儒法合流了，儒生文吏化，文吏儒生化，从而产生了新的政治角色，士大夫。这是因为儒生参政之后，其中一些人在实际处理政务的时候，逐渐就发现了儒家思想在实践中的不切实际。所谓坐而论道容易，起而行事很难啊。因此无论是尽职作为官员的本分也好，还是希望把政务处理得更好，方便日后升官也好，这些儒生呢都开始自觉或者不自觉的致力于将儒术与官僚政治相结合。尤其是王莽改制的失败，更是给了儒生以强烈的震撼。东汉与西汉相比呢，儒家思想的一大变化就是，东汉时期，这些儒生们针对治理国家、针对社会危机的论述提出的解决办法，更具现实意义和理性的精神。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儒家他把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区分开了，在落实儒家的政治主张仁政啊，他不是要实行仁政吗？在这个具体途径上啊，大同社会作为一个最高的理想境界，儒家此时把它看作是对于现实社会的对照和警醒啊，时刻提醒与督促社会不断进步，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必须要实现的目标了。所以理想有时候啊，就是用来追求的啊，不是用来实现的。儒家也意识到了现实政治最多你只能达到小康社会的地步。按照严不可老师的观点来说啊，当儒者在实际上已经把现世的立足点放在小康之上以后，由法家所推动的在长期发展历程中不断完善起来的官僚法纪，就不仅是法治的基础了，甚至也将是仁政的现实基础了。促使儒生文吏化的另一个原因是，从汉光武帝开始，朝廷规定州郡长官对于将要加以察举的人啊，不能只看其品德，应该先给他们一定的官职，让他们熟悉行政事务啊，或者是检验他们到底能不能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合格的人才能举荐至中央当官啊，相当于是给个试用期。后来这个范围还扩大到了公府征辟，这就促进了儒生必须要精通法律文书，增强处理实际政务的能力。而在另一方面，儒生的文吏化使得文法律令不再是文吏的专长，他们面临着竞争与压力。为了自己的前途，这些文吏便开始学习儒家思想，于是文吏呢也开始儒生化了。儒法合流，士大夫阶层就此诞生。他们既精通儒家思想，又能处理实际政务，还承担着意识形态方面的责任。单纯的文吏最终演变成了属于士大夫之下的胥吏阶层，承担具体技术性行政事务， 啊，我们常说官吏官吏，那这个是后来的那个吏呢，就是这种。自此之后，除了元朝比较特殊外，中国历代王朝大体上的政治文化模式就是儒法合流，士大夫政治。维系这个政治文化模式的人就是士大夫阶层，虽然后世有所变革，但是基本上没有逃脱这个大框架。当然，这种新的政治文化模式并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古代官僚政治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啊，因为官僚政治它也有自己固有的弊端。但是这是古人在所能想到的、所能利用的思想资源里设计出来的相对来说最好的政治文化模式。它相对的延长了各个王朝的生命，并且保证了帝国在一次次解体之后又能一次次的以类似形态重新建立起来，并且继续生存下去。